房玄龄等。房玄龄等。泰兴二年，石勒伟称赵王，赦免死罪以下的囚犯，减免百姓一半的田租，赐给孝悌立田以及卫邑，而死者的孤儿不薄各有等差，孤老鳏寡每人30谷，大宴七天。依照春秋列国汉初侯王每世改元的惯例，改成赵王元年，开始建立社稷，设立宗庙，营建东宫西宫，任命从事中郎裴宪参军副唱、杜谷同时兼任经学祭酒参军续弦，于景为律学祭酒，仁波、崔训为史学祭酒，钟磊之雄、游击王阳同时兼任门臣祭酒，专门处理胡人的诉讼，让张黎、张良、刘群、刘摩等人担任门生主书，掌管胡人的出入，加重禁令法规，不得欺辱汉族士族，称胡人为国人，派遣使者巡视州郡，鼓励督促农耕蚕桑，加封张宾为大执法，专门总揽朝政，位次在百官之首，任命石继龙为单于元府，都督禁卫诸军事，任命前将军李涵兼任司兵勋，教授国子鸡次战射的方法，命令记事左明凯、程基撰写上党国记，中大夫傅彪、贾仆、江轨撰写大将军起居注，参军石泰、石同、石谦、孔龙撰写大单于志。从此朝会时常以天子的礼乐宴请群臣，威仪冠冕从容可观。群臣商议请求平定功劳，石勒说，从我起兵以来至今已经16年了，文武将士跟随我征伐的无不冒着箭矢，历尽艰难险阻，在葛碑战役中功劳尤其显著，应该优先赏赐，如果本人还在世，爵位封赏的轻重按功劳大小和职位高低等差，为国事而死的遗孤赏赐加一等，希望能以此抚慰存亡之人，表达我的心意。又下诏禁止国人不准收集寡嫂以及在丧期内结婚娶妻，至于烧葬则依照原有习俗。孔长公打少胥的11处营垒全部攻克，少胥不久被石继龙俘虏送往襄国，刘耀的将领尹安、宋使占据洛阳，向石勒投降。晋朝徐州刺史蔡豹在潭丘击败徐堪，徐堪派使者到石勒那里陈述讨伐蔡豹的计策，石勒派将领王不都作为徐堪的前锋，让张晋率领骑兵随后接应。张晋到达东平，徐堪怀疑张晋要袭击自己，杀掉王不都等300多人，又投降了晋朝。石勒大怒，命令张晋占据险要之地防守。大雨连绵，中山、长山尤其严重，滹沱河泛滥，冲毁山谷，巨大的松树被连根拔起，漂浮在滹沱河中，向东流到渤海，平原和低湿之地堆积如山。孔长攻下文鞅的10多处营垒，孔长没有设防，文鞅夜间袭击，孔长大败而归。石勒开始制作宣玄之乐、八佾之舞，制造金根大路、黄屋左道，天子的车骑、礼乐都齐备了。派石继龙率领步兵骑兵40000讨伐徐堪，徐堪派长史刘嚣到石勒那里请求投降，送妻子儿女作为人质，石勒接受了。当时蔡豹驻军在谯城，石继龙攻打蔡豹，蔡豹夜间逃走，石继龙领兵在封丘筑城后返回。迁徙朝臣院属以上士族300户到襄国的崇仁里，设置公族大夫来统领他们。石勒的宫殿和各门开始建成，制定法令非常严厉，避讳胡字尤其严格。有个喝醉的胡人骑马闯入纸车门，石勒大怒，对宫门小执法冯柱说，人君发布命令尚且希望威行天下，何况宫阙之内呢？刚才骑马闯入的是什么人，却不弹劾报告？冯柱惶恐忘了避讳，回答说，刚才有个喝醉的胡人骑马闯入，我们大声呵斥阻止他，但无法跟他讲理。石勒笑着说，胡人本来就难以跟他们讲理，宽恕而没有治罪。派石继龙在迁北攻打拖后不绝多啊，大败他们，俘获牛马20多万。石勒钦定五品，让张宾主持选拔，又续定九品，任命张班为左执法郎，孟卓为右执法郎，掌管平定士族等级，辅助选举事务，命令百官及州郡每年各举荐秀才、智孝、廉清、贤良、直言、武勇之士各1人，设置都部从事，每部每州1人，俸禄2000担，职位相当于丞相司职。石勒下令说， 去年洪水冲出巨大木材，到处堆积如山，这是皇天想让我修缮宫殿呢。应仿照洛阳的太极殿建造建德殿，派从事中郎人汪率领工匠5000人采伐木材供应。黎阳人陈武的妻子一胎生下三个男孩一个女孩，陈武带着妻子儿女到相国上书陈述。石勒下诏认为这是天地和谐阴阳调和所致，赐给他乳母一人，谷子100石，杂色绸缎40匹。石继龙在燕次宫打断匹堤，孔常讨伐断匹堤辖境内的各城，攻陷了他们。断匹堤势穷力竭，于是率领臣下用车载着棺材出城投降。石继龙把他送到相国，石勒任命断匹堤为冠军将军，任命他的弟弟段文鞅、副将卫林为左右中郎将，都赐予金印子绶，分散流民3万多户，恢复他们的本业，设置守宰来安抚他们。于是冀州、滨州、幽州、辽西、巴西各地屯聚的势力都归附了石勒。当时晋朝征北将军祖逖占据谯城，准备平定中原。祖逖善于安抚招纳，黄河以南的人大多背叛石勒归顺祖逖，石勒畏惧他不敢入侵，于是下诏说祖逖多次成为边患。祖逖是北方州郡的士族名望，或许有回归故土的愿望。应下令幽州修缮祖师的坟墓，设置2户守墓人，希望祖逖像赵佗那样感恩，停止侵暴。祖逖听说后非常高兴，派参军王瑜出使石勒，赠送地方特产，修好结盟。石勒隆重款待他的使者，派左常侍董述回访，用100匹马、50斤黄金作为答谢。从此兖州、豫州安定，百姓得以休养生息。从事中郎刘骜因建德殿的景物邪缩获罪，在殿中被斩首。石勒后悔了，追赠他为太常。建德校尉王和挖得一块原石，上面刻有铭文：“绿泉石，重四钧，铜绿度量衡，有新式造。”议论的人不知其意，有人认为这是祥瑞。参军续弦说这是王莽时期的物品。当时兵乱之后，典章制度湮灭，于是下令让礼官制定标准城市的度量衡，又得到一口鼎，容量4升，里面有大钱30文。前文说百当千，千当万，鼎上有13个字的铭文，是篆书，不可辨认，收藏在永丰仓。因此下令公司通行钱币，但人们不乐意，于是拿出官府绢帛购买钱币，限定中等绢每匹1200钱，下等绢每匹800钱。然而百姓私下购买中等绢每匹4000钱，下等绢每匹2000钱，投机取巧的人低价买入私钱，高价卖给官府，因此被处死的有10几人，但钱币终究不能流通。石勒把洛阳的铜马、翁仲2件器物迁到相国，列放在永丰门。祖逖的衙门将铜剑杀害新蔡内史周密，派使者向石勒投降。石勒斩了铜剑，把首级送给祖逖，说天下的恶人都是一样的，叛臣逃离是我的深仇，将军的恶人也如同我的恶人。祖逖派使者回报致谢。从此兖州、豫州之间壁垒中反叛的人，祖逖都不接纳，两州的人大多同时归属两边。石勒命令武乡的年高有德者到相国，到达后石勒亲自与乡中父老按年龄大小排列座次饮酒欢会，谈论平生往事。当初石勒与李阳是邻居，每年常因争夺沤麻的水池相互殴打。到这时石勒对父老说，李阳是壮士，为什么不来？沤麻是布衣时的仇怨，我正要在天下推行信用，怎会与匹夫为仇呢？于是派人召李阳。李阳到后，石勒与他痛饮戏谑，拉着李阳的胳膊笑着说，我从前饱受你的老拳，你也尝过我的毒手。于是赐给他一座宅地，任命为参军都尉，下令说，武乡如同我的丰沛，我死后魂灵当归于此，免除这里3代的赋税。石勒认为百姓刚开始恢复产业，物资储备不丰，于是严格下令禁止酿酒，交际宗庙都用甜酒，实行了几年不再有酿酒的人。不久任命石继龙为车骑将军，率领3万骑兵到离石讨伐鲜卑豫州，俘获及牛马10多万，豫州逃往乌丸，他的部众城池全部投降。在此之前，石勒的世子石兴去世，到这时立儿子石弘为世子，兼任中领军，派石继龙统帅中外精兵4万讨伐徐堪， 徐堪坚守不战，于是修筑营垒，返回耕种，部下常常围困来守候他。晋朝镇北将军刘伟向石勒投降，被任命为镇南将军，封列侯。石继龙攻陷徐堪，把他送到襄国，石勒用袋子装起来，在百尺楼上从上摔下杀了他，命令布都等人的妻子儿女割肉吃他，坑杀徐堪投降的士兵3000人。晋朝兖州刺史刘遐害怕，从邹山退守到下邳。琅琊内史孙默在琅琊叛变投降石勒。徐州兖州之间的壁垒大多送来人质请求投降，都随即任命守宰。清河人张丕担任城峡的长史，城峡非常亲近信任他，张斌举荐他为别驾，引荐参与政事。城峡极恨张丕离开自己，又厌恶张斌权力过盛。石勒的世子石弘是城峡的外甥，自以为有依靠，想要在朝中树立威权，于是让石弘的母亲进谗言说张丕与张斌结交游侠，门客每天有100多辆车，众望都归向他们，这对国家不利，应当除掉张丕以方便国家。石勒认为对。到这时张丕因紧急事务征召未能按时到来，因此就杀了他。张斌知道城峡离间自己，于是不敢再请求。不久任命城峡为右长史，总揽朝政，从此朝臣没有不震动畏惧，都屈服城市了。当时祖逖去世，石勒才开始侵犯边境戍守。石勒的征虏将军使他在赞西击败王师，俘虏将军魏荣而归。征北将军祖约害怕，退守到寿春。石勒境内发生大疫，死了1/2，于是停止修建徽文殿，派他的将领王阳驻守在豫州，有觊觎之心，于是战事日益频繁，梁国郑国之间骚动不安。又派石继龙统帅中外步兵骑兵40,000讨伐曹仪。在此之前，曹仪商议想迁到海中据守根于山，恰逢瘟疫严重，计划未能实施。石继龙进军包围广固，东来太守刘巴、长广太守吕丕都陷郡投降，任命石他为征东将军，在河西攻打羌胡。左军石挺在广固渡河，曹仪投降，被送到襄国。石勒杀害了他，坑杀其部众30,000人。石继龙想要杀尽曹仪的部众，青州刺史刘征说，如今留下我是要我治理百姓，没有人可治理，我将要回去了。石继龙于是留下男女700人配给刘征，镇守广固。青州各郡县的壁垒全部被攻陷。石勒的司州刺史石生在杨迪攻打晋朝杨武将军郭宋，未能攻克，晋兵侵犯襄城，俘获1000多人而回。石勒因为参军繁员清廉贫苦，提拔他为张武内史。不久入朝辞行，石勒见樊坦衣帽破旧，大惊说樊参军为何贫穷到这种地步。樊坦性格诚恳朴实，随口回答说不久前遭遇劫贼无道，资财被抢劫一空。石勒笑着说劫贼竟如此暴虐，现在应当补偿你。樊坦非常恐惧，叩头哭泣谢罪。石勒说我的法律本是用来防备俗世，不关你们这些老书生的事。赐给他车马衣服和钱300万，以激励贪鄙的风气。石勒的将兵都尉石瞻进犯下邳，击败晋江刘长，于是进犯兰陵，又击败彭城内史刘旭。东莞太守竹真、东海太守萧旦陷郡叛变投降石勒。石勒亲自到大学和小学考核学生们的经义，成绩特别高的赏给布帛不等。石勒一向喜好文学，虽然在军旅之中常让儒生读史书给他听，每次凭自己的见解评论古帝王的善恶，朝中贤士儒生听者无不归附赞美。曾让人读汉书，听到利益基劝立六国后代，大惊说这个办法会失策，怎么能成就天下。到刘侯劝谏时才说幸亏有这一招，他的天资应达如此。石勒征调徐州、扬州的军队在下邳与石瞻会合，刘遐恐惧，又自下邳逃到泗水之滨。石生在新安攻打刘耀的河内太守尹平，斩杀了他，攻克10多处壁垒，降俘掠夺5000多户而回。从此刘耀、石勒祸劫，战事日益频繁，河东红农之间的百姓无法生活。任命右长史霍浩为劝客大夫，与典农使者朱表、典劝都尉陆冲等人巡视州郡，核定户籍，鼓励督促农耕蚕桑。 龙桑成绩最好的赐给武大夫爵位，派石生从延寿关出兵侵犯许昌、颍川，俘获10000多人，投降的有20000人。石生于是攻陷康城，竟将郭宋追击石生，石生大败，战死1000多人。石生收集散兵驻屯在康城。石勒的集郡内史石聪听说石生失败，急速救援，进攻郭沫，俘获男女2000多人。石聪击败晋江李举、郭沫等人。石勒准备在晋郊打猎，主簿程郎劝谏说，刘耀码头的刺客散布如林，变故可能突然发生，帝王也只是一人之敌罢了。孙策的灾祸难道不该考虑吗？况且枯木朽株都能造成危害，驰骋的弊端从古到今都要警惕。石勒勃然大怒说，我的体力自己清楚，足以应付。你只管知道文书事务就行，不需要说这些。这一天追逐野兽时，马撞到树木而死，石勒也几乎遇险，于是说，不采纳忠臣的话是我的过错。于是赏赐成郎朝服锦卷，封爵为关内侯。从此朝臣觐见，忠言竞相进献。晋朝都尉鲁虔反叛，将许昌投降石勒。石瞻在邹山攻陷晋朝兖州刺史谭兵，谭兵战死。石勒的西夷中郎将王胜袭击杀死滨州刺史崔坤，上党内史王慎将滨州叛离石勒。此前石继龙在石梁攻打刘耀的部将刘越，到这时石梁溃败，俘获刘越送到襄国。石继龙又到滨州攻打王胜，杀了他。李举因为刘越战败感到恐惧，从荥阳逃走。李举的长史崔轩率领李举部众2000人投降石勒。于是石勒全部占有司州之地，徐、豫、延、淮河的诸郡县都投降了他。石勒下令将洛阳的鬼影遗器迁到襄国，陈列在鳝鱼亭，将39位左命功臣的名字铭刻在石函中，放在建德前殿，在襄国建立桑梓院。石勒曾经在夜间微服出行检查营卫，携带曾伯金银贿赂守门人，请求出去。永昌门门后王甲想要逮捕他，随从赶到才停止。天亮后，石勒召见王甲，任命他为镇中都尉，封爵关内侯。石勒前往院乡，召见济世参军徐光，徐光喝醉了没来。因为徐光深得人心，石勒常对他不满，因此发怒，将他贬为衙门。石勒从院乡前往邺城，徐光值班侍卫，面带怒色，履袖振衣，仰头不看。石勒因此厌恶他，责备徐光说，我有什么对不起你，你竟敢这样样样不乐。于是将徐光连同他的妻子儿女关进监狱。石勒准备营建邺宫，又想让他的世子石弘镇守邺城，秘密与城峡商议。石继龙自认为功勋卓著，以仗邺城为基础，根本没有离开的意思。等到修建三台，迁移他的家室，石继龙深恨城峡，派左右数十人夜间进入城峡的住宅，奸污他的妻女，抢掠衣物而去。石勒让石弘镇守邺城，配给禁兵10000人，车骑将军所统帅的54营全部配备给他，让骁骑将军兼门臣祭酒王阳专门统领6营来辅佐他。石聪攻打寿春没能攻克，于是侵扰群囚富陵，杀死抢掠5000多人，京城大为震动。几名太守刘凯、将军张和等反叛，杀害下邳内史夏侯家，以下邳投降石生。石瞻在诸城攻打河南太守王宪，攻陷了该城。龙骧将军王国反叛，以南郡投降石勒。晋朝彭城内史刘旭又占据兰陵、石城，石瞻攻陷了他们。石勒命令州郡有坟墓被挖掘而不加掩埋的，要追究弹劾。骸骨暴露的，县里要准备棺木寿衣。任命衙门将王波为济世参军，主持平定九流，开始设立秀才、孝廉的考试经书制度。池平县令施欢捕获黑兔，献给石勒。程霞等人认为这是石勒龙飞革命，顺应天命的祥瑞。晋朝以水德继承金德，兔子是阴精之兽，黑色是水色，这表示殿下应当尽快顺应天人的期望。于是大赦，在咸和3年改年号为太和。石堪在寿春攻打晋朝豫州刺史祖约，驻军淮河上。晋朝龙骧将军王国以南郡叛变投降石堪。南阳都尉董佑反叛，率领襄阳的部众又投降石堪。 祖约的各位将佐都暗中派使者归附石勒。石聪与石堪渡过淮河，攻陷寿春，祖约逃奔溧阳，寿春百姓被石聪俘获的有20000多户。刘曜在高后击败石继龙，于是包围洛阳。石勒的荥阳太守尹举、野王太守张进等都投降刘曜，相国大为震动。石勒准备亲自救援洛阳，左右长史司马郭敖、程侠等坚决劝谏说，刘曜乘胜气势强盛，难以与他争锋，金庸城粮食充足，攻打他不可能很快攻克。刘曜孤军千里，势必不能持久，不可亲自出动，出动就没有万全之策，大业就完了。石勒大怒，暗箭斥喝程侠等人出去，于是赦免徐光，召来对他说，刘曜乘高后的盛世围攻洛阳，庸人之情都认为他的锋芒不可抵挡。然而刘曜有10万大军，攻打一座城100天不能攻克，军队疲惫士卒怠惰，用我精锐之师攻击他们可以一战而擒。如果洛阳失守，刘曜必定会到冀州送死，从黄河以北席卷南来，我的大事就完了。程侠等人不想我亲自出行，你认为怎样？徐光回答说，刘曜成高后的盛世却不能进逼相国，反而固守金庸，这说明他无能为力。孤军在外3个季度，没有攻城作战的有利条件，如果陛下亲征，他们必定望其奔逃，平定天下的大计就在这一举。如今这个机会正是所谓天授，接受了却不回应，灾祸就会聚集。石勒笑着说，徐光的话是对的。佛图澄也对石勒说，大军如果出动，必定擒获刘曜。石勒特别高兴，下令内外戒严，有敢劝谏的斩首，命令石堪、石聪及豫州刺史陶豹等各自率领现有部队到荥阳会合，让石继龙进据石门，以左卫石穗都督中军事，石勒统帅步兵骑兵40000赶赴金庸，从大业渡河。此前刘兵猛烈，大军到达后兵融化，天气晴朗温和，渡河完毕，刘兵大量到来，石勒认为是神灵的相助，命名为灵昌经。石勒回头对徐光说，刘曜在城高关部署重兵是上策，凭借洛水阻挡是中策，坐守洛阳就会被我擒获。各路军队在城高集结，步兵6万，骑兵27000。石勒见刘曜没有守军，非常高兴，举手朝天，又自己指着额头说，天意啊。于是卷起铠甲，衔枚疾走，从小道兼程前进，从巩县淄县之间出现。得知刘曜在城西陈列10余万军队，更加高兴，对左右说，可以祝贺我了。石勒统帅步兵骑兵4万人从宣阳门进入，登上原来的太极前殿。石继龙步兵3万从城北向西攻击刘曜的中军，石堪、石聪等各自率领精锐骑兵8000从城西向北攻击刘曜的前锋，在西阳门大战。石勒亲自穿上铠甲，从昌河门杀出，夹击刘曜。刘曜大军溃败，石堪俘获刘曜，押送着在军中示众，斩首50000多级，尸体枕藉在金谷。石勒下令说，我想要擒获的只有一个人，现在已抓到了，命令将士们收起锋芒，给他们一条活路。于是撤军，派征东石穗等率领骑兵护卫刘曜北上。到这时祖约起兵失败，投降石勒。石勒派王波责备他说，你叛逆到极点，走投无路才来归顺，我朝难道是逃犯的藏身之所吗？你居然还有脸来见。拿出前后的讨伐檄文给他看，然后赦免了他。刘曜的儿子刘熙等人离开长安，逃奔上归，石勒派石继龙讨伐他们。石勒巡视州郡，接见年高德少、孝悌、力田、文学之士，分别赏赐谷物布帛，命令远近的牧首向所属城池宣告，有什么想说的话不要隐晦，让百姓知道朝廷虚心渴求直言。石继龙攻克上归，派主簿赵峰将传国玉玺、金玺、太子玉玺各一枚送给石勒。石继龙进军在河西攻打极目且羌，攻克俘获数万人，秦州、陇右全部平定。凉州牧张俊大为恐惧，派使者自称番薯，进贡地方特产给石勒，迁移低羌15万部落到司州、冀州。石勒的群臣议论，认为石勒功业已高，祥瑞福命齐集，应及时改换徽号以顺应天地之望， 于是石继龙等人奉献皇帝喜寿，向石勒上尊号，石勒没有同意。群臣坚决请求，石勒才在咸和五年建称赵天王，行皇帝事，尊其祖父石协为宣王，父亲石周为元王，立妻子刘氏为王后，世子石弘为太子，任命他的儿子石弘持节，散骑常侍，都督中外诸军事，骠骑大将军，大单于，封为秦王，左卫将军石宾为太原王，小儿子石辉为辅国将军，南阳王，中山公石继龙为太尉，守尚书令，中山王，石生为河东王，石堪为彭城王，任命石继龙的儿子石遂为冀州刺史，封齐王，加散骑常侍，五卫将军，石宣为左将军，石挺为侍中、梁王，任命左长史郭敖为尚书左仆射，右长史程侠为右仆射，领吏部尚书，左司马奎安，右司马郭英，从侍中郎李凤，前郎中令裴宪为尚书，任命参军事徐光为中书令，领秘书监。论功封爵，开国郡公文武21人，侯24人，县公26人，侯22人，其余文武各有差别。侍中仁波等参议，认为赵成济经德为水德，其制崇尚黑色，祭祀用生崇尚白色，子日设祭丑日腊祭，石勒听从了。石勒下书说，从今以后有疑难大事，八座及成郎应带着文书到东堂评议裁决，若有军国要务需要禀报，令仆尚书可随时入宫陈奏，不必避忌寒暑昼夜。石勒因为祖约不忠于本朝，杀了他，连同他的儿子及亲属共100多人。群臣坚决请求石勒即皇帝尊号，石勒于是建即皇帝位，大赦境内，改年号为建平，从襄国迁都临漳，追尊高祖为顺皇，曾祖为威皇，祖父为宣皇，父亲为世宗元皇帝，母亲为元昭皇太后，文武官员分别封赏进爵，立妻子刘氏为皇后，又规定昭仪夫人地位相当于上宫贵嫔，贵人相当于列侯，各设一人，三英九华相当于伯，叔元叔仪相当于子，荣华美人相当于男，务必选拔贤淑之人，不限人数。石勒的荆州监军郭靖、南蛮校尉董佑侵犯襄阳，石勒一传命令郭靖退守樊城，告诫他偃旗息鼓，寂静如无人，如果对方派人侦查，就告诉他们说自己爱惜性命坚守，七八天后大军将至，你们想逃也逃不掉了。郭靖让人在渡口洗马，周而复始，昼夜不停。侦查的人回去报告南中郎将周府，周府以为石勒大军将至，恐惧而逃奔武昌。郭靖进入襄阳，军队没有私自抢掠，百姓安定。晋朝平北将军魏该的弟弟魏霞等率领魏该的部众从石城投降郭靖。郭靖毁坏襄阳，将百姓迁到沔水北岸，建成樊城来戍守。秦州修图王王羌反叛石勒，刺史林深派司马管光率领周军讨伐，被王羌击败，陇右大乱，低羌全部反叛。石勒派石生进据陇城，王羌兄长的儿子王卓与王羌有仇，石生于是贿赂王卓，与他夹击王羌，王羌战败，逃奔凉州，将秦州彝族豪强5000多户迁到雍州。石勒下书说，从今以后各种判刑全部依照法令，我因一时愤怒而处死，出于内心旨意的，如果其人德高望重，不应处罚，或是为国事勤劳殉难者的孤儿偶然遭遇谴责，门下省都应分别奏报，我会考虑选择执行。唐阳人陈珠的妻子一胎生下三个男孩，赏赐他衣帛粮食，乳母一人，免除3年徭役。当时高句丽、肃慎进贡他们的苦史，宇文无辜同时向石勒进献名马。凉州牧张俊派长史马申进献地图，宋高昌、于田、善善、大渊的使者进献他们的地方特产。晋朝荆州牧陶侃派监长史王夫访问石勒，赠送江南的珍宝奇兽。秦州进献白兽、白鹿，荆州进献白雉、白兔，既因有树木连理，甘露降在院乡。石勒因各种祥瑞并至，远方牧役赦免3年刑期以下的罪犯，平均百姓去年的欠租，特赦凉州死罪，凉州的祭礼都拜为郎中，赐绢10匹，棉10斤。 石勒在南郊祭天，有白气从祭坛连接到天上，石勒非常高兴，回宫后赦免4年刑期的罪犯，派使者封张俊为武威郡公，食邑凉州诸郡。石勒亲自耕种吉田，回宫后赦免5年刑期的罪犯，赏赐公卿以下金帛各有差等。石勒因日食避开正殿3天，命令公卿士各上密封奏章，禁止州郡各种不合正典的祠堂一律拆除，那些能兴云致雨有益于百姓的郡县可另外建立祠堂种植家树，以阅读以下为标准等差。石勒将要营建邺城宫殿，廷尉续贤上书直言极谏。石勒大怒，说不杀这个老臣，我的宫殿就建不成，下令御史逮捕他。中书令徐光进言说，陛下天生聪慧睿智，超越唐尧虞舜，却不想听忠臣的言论，难道是要做夏桀商纣那样的君主吗？他的话如果可用就采用，不可用也应当宽容他，怎么能因为直言进谏就斩杀列卿呢？石勒叹息说，做君主的竟不能这样自作主张，我难道不知道这是忠言吗？刚才只是开玩笑罢了，普通人家有百匹布的家产，还想买别的宅子，何况我拥有天下的财富，万圣的尊位呢？最终还是要修建的，暂且下令停工，以成全我直言臣子的气节。于是赏赐续弦100匹绢，100壶稻谷，又下诏命令公卿百官每年举荐贤良、方正、直言、秀逸、智孝、廉清各一人，对策成绩上等的任命为议郎，中等的任命为中郎，下等的任命为郎中。所举荐的人可以互相推荐引进，广开招贤之路。在襄国城西修建明堂、碧雍、灵台。当时大雨连绵，中山西北部爆发洪水，冲走100多万根巨木，堆积在唐阳。石勒非常高兴，对公卿们说，诸位知道吗？这不是灾害，是上天想让我营建邺都。于是命令少府人汪、都水使者张建等人监督营建邺城宫殿，石勒亲自规划规模。蜀地的梓潼、建平、汉固3郡的蛮巴部族向石勒投降。石勒认为成州地处中原，是汉晋的旧都，又有迁都的想法，于是任命洛阳为南都，在洛阳设置邢台治书侍御史。石勒设宴款待高句丽、宇文无辜的使者，酒兴正浓时对徐光说，我比起自古开国的君主算是什么等级的？徐光回答说，陛下神武谋略超过汉高祖，雄才大略超越魏武帝，自三王以来无人可比，大概是轩辕皇帝的同等人物吧。石勒笑着说，人岂能不自知，你的话也太过分了，我如果遇到汉高祖，应当北面称臣，与韩信、彭越比赛，驰骋争先，如果遇到光武帝，应当在中原并驾齐驱，不知鹿死谁手。大丈夫行事应当光明磊落，如同日月皎洁，终究不能像曹孟德、司马仲达父子那样欺骗孤儿寡妇，靠狐媚手段夺取天下。我应当排在二流之间，轩辕皇帝哪里敢相比呢？群臣都叩头高呼万岁。晋朝将军赵胤攻克码头，石堪派遣将军韩雍救援，到达时已来不及，于是侵犯南沙、海虞，俘获5000多人。当初郭靖退守樊城时，晋朝军队又重新戍守襄阳。到这时，郭靖又攻陷了襄阳，留下戍守部队后返回。暴风大雨，雷电击中建德殿端门，襄国是西门，杀死5人。冰雹从西河界山开始，大如鸡蛋，平地堆积3尺深，低洼处1丈多，行人、禽兽死者数以万计，波及太原、乐平、武乡、赵郡、广平，巨鹿1000多里，树木折断，庄稼荡然无存。石勒在东堂穿好朝服，以此询问徐光说，历代以来有这样的灾害几次了？徐光回答说，周、汉、晋都有过，虽然是天地间常见的事，但民主没有不因此而改变的，这是为了敬畏上天的愤怒。去年禁止寒食节，介子推是地乡之神，历代所尊崇，或许有人认为不应该废除。一个人叹息，王道尚且会因此亏损，何况众神怨恨而不激怒上帝呢？纵然不能让全国都同样祭祀，界山附近是晋文公所封之地，应当任由百姓供奉他。石勒下诏说，寒食节既然是滨州的旧风俗， 我生于这种风俗中，不能改变。先前朝中议论认为介子推是诸侯之臣，帝王不应该为他忌讳，所以听从了议论，或许是因为这个导致这场灾害吧。介子推虽然是我家乡的神，但不符合祭祀礼仪的也不能乱来。尚书赶紧检查旧典，确定方案上报。有关部门上奏说，介子推历代受尊崇，请求全面恢复寒食节，并种植家畜，建立祠堂，配给民户供奉祭祀。石勒的黄门郎韦小反驳说，根据春秋，藏兵不合规矩，阴气发泄就会形成冰雹。在介子推之前，冰雹又是从哪里来的？这本来就是阴阳错乱造成的。况且介子推是贤人，怎么会如此暴虐为害？从冥冥中的道理来推求，必然不是这样。如今虽然建了冰室，恐怕所藏的冰不在牢固阴寒之地，大多在山川旁边，气泄露出来形成冰雹。因为介子推忠贤，让棉介之间供奉他就可以了，在全国推行则说不通。石勒听从了他，于是把冰室迁到重阴凝寒的地方，冰州又像当初一样恢复了寒食节。石勒让太子审查尚书奏事，派中常侍严震参与决定可否，只有征伐刑罚重大决策才呈报。从此严震的威权超过主相，石季龙门前可以设网捕鸟，石季龙更加样样不乐。郭靖向南掠夺江西，晋朝南中郎将桓宣趁其空虚攻打樊城，夺取城中的民众后撤退。郭靖回师救援樊城，在聂水追击交战，郭靖的前军大败，桓宣也死伤大半，郭靖全部夺回所掠之物后停止。桓宣于是向南攻取襄阳，留下军队戍守。石勒到邺城亲临石季龙府地，对他说，攻城不能同时进行，等宫殿建成后会为你建造府地，不要因为简陋而闷闷不乐。石季龙脱帽拜谢，石勒说，我与王共享天下，有什么可谢的？有流星大如像，尾足像蛇形，从北极向西南流动50多丈，光芒照亮大地，坠入河中，声音传到900多里外。黑龙出现在邺城井中，石勒观龙面露喜色，在邺城朝见群臣，命令郡国设立学官，每郡设置博士祭酒2人，弟子150人，经过3次考核修成学业，就提拔到台府任职。于是选拔太学生5人为左助作郎，记录时事。当时大旱，石勒亲临廷尉视察囚徒，5年刑期以下的都从轻判决释放，重刑的赐给90，允许洗澡沐浴，等到秋季再定刑。还没回到宫中，大雨就降了下来。石勒前往风水宫，因病重而返回，召石季龙与太子石弘、中常侍严震等在宫中侍疾。石季龙假传命令，隔绝石弘、严震以及内外群臣亲戚，石勒病情的轻重没有人知道。又假传命令召回石弘、石堪回襄国。石勒病稍好转，见到石弘，惊讶地说，秦王为什么来了？让你镇守藩地，正是为了防备今天。有人叫你来的吗？还是你自己来的？如果有人叫你，就杀了他。石季龙非常恐惧，说，秦王思念陛下，暂时回来罢了，现在立即遣送他回去。几天后，石勒又问起，石季龙说，奉诏已经遣送，现在已经走到半路了。石勒又告知石弘在外地，于是不再遣送。广阿发生蝗灾，石季龙秘密派他的儿子石遂率3000骑兵在蝗灾区巡游。荧惑星进入卯宿，流星在邺城东北60里处坠落，起初赤黑黄色的云像为幕，长数10匹，交错纷乱，声如雷震，坠地时热气如火，尘土冲天。当时有耕田者去看，土壤还在沸腾燃烧，见到一块1尺见方的石头，青色而轻，敲击它声音像磬。石勒病重，留下遗嘱，死后3天安葬，内外百官下葬后脱去丧服，不得禁止婚娶、祭祀、饮酒、吃肉，征镇牧守不得擅自离开职守来奔丧，入殓穿平时的衣服，用普通车子载运，不藏金银珠宝，不放器具玩物。大雅年幼，恐怕不能承担我的志向。中山王以下各守其职，不得违背我的命令。大雅与石兵应好好相互扶持，司马氏是你们的阴间，务必致力敦厚和睦。中山王应深思周公、霍光的作为，不要成为将来的画饼。石勒于咸和7年去世， 时年60岁，在位15年。夜里葬于山谷，没有人知道具体地点，准备文物虚葬，称为高平陵。韦氏号明皇帝，庙号高祖。石弘字大雅，是石勒的第二子。幼年有孝行，以公签自守，跟随杜谷学习经书，跟随续贤学习律令。石勒说，当今不是太平盛世，不能只教文业。于是让刘征、仁波教他兵书，王阳教他击刺之术。立为世子，代理中领军，不久代理卫将军，让他开府辟诏，后来镇守邺城。石勒称帝后，立他为太子。石弘虚怀爱士，喜好作诗，他所亲近的都是儒雅之士。石勒对徐光说，大雅安详文静，一点也不像将门之子。徐光说，汉高祖靠马上得天下，汉文帝靠清静无为守天下，圣人之后必然能化残暴为人善，这是天道。石勒非常高兴。徐光趁机说，皇太子仁孝温公，中山王雄豹多诈，陛下一旦去世，臣担心社稷必定危险，应当逐渐削夺中山王的威权，让太子早日参与朝政。石勒采纳了他的意见。程霞又对石勒说，中山王勇武权智，群臣没人比得上，观察他的志向，除了陛下之外谁都看不起，加上他长期专任征伐，威震内外，生性又不仁，残忍无赖。他的几个儿子都已长大，都掌握兵权，陛下在世自然没有其他问题，恐怕他心怀不满，难以辅佐少主，应尽早除掉他，以立大计。石勒说，如今天下未平，战事未止，大雅年幼，需要强有力的辅佐。中山王是左命功臣，亲如鲁国、魏国，正要委以伊尹、霍光那样的重任，怎么会像你说的那样？你恐怕是担心辅佐幼主之日，不能独揽帝舅的权力吧？我也会把你列入顾命大臣，不必过分忧虑。程霞哭着说，臣所说的是至公之言，陛下因私心而拒绝，这难道是明主开怀那件忠臣毕竟忠义的做法吗？中山王虽然由皇太后抚养长大，但并非陛下骨肉至亲，不能以亲情道义来期望他。依靠陛下的神机妙算，他略微建立了一点犬马之劳，陛下用恩荣酬谢他们父子也足够了。魏国任用司马懿父子，最终导致鼎座轮移，由此看来，中山王难道将来会有益于国家吗？臣有幸因缘分与东宫有姻亲关系，臣若不向陛下竭尽所言，还有谁会进言？陛下若不除掉中山王，臣已预见社稷将不再存续了。石勒不听。程霞退下后告诉徐光说，主上刚才这样说，太子必定危险，怎么办？徐光说，中山王常对我们二人切齿痛恨，恐怕不只是国家危机，也是家族之祸，应当为国家安宁考虑，不能坐等祸患。徐光又找机会对石勒说，陛下平定八州，拥有天下，却神色不悦，为什么？石勒说，蜀尚未平定，书轨不一，司马氏还在丹阳延续，恐怕后人会认为我不应服命，每次想到这个，不觉在神色中表现出来。徐光说，臣认为陛下应忧虑心腹之患，哪里还有功夫忧虑四肢呢？魏成汉运是征朔帝王，刘备虽然在巴蜀复兴，也不能说汉朝没有灭亡。吴国虽然跨有江东，难道能损害魏国的完美？陛下既然囊括二都，是中国帝王，那司马家的儿子与刘备有什么不同？李氏也不过像孙权，福禄不在陛下身上，又会归属谁呢？这是四肢的小患。中山王凭借陛下指导的神略，天下人都说他英武仅次于陛下，加上他残暴多奸，见利忘义，没有伊尹、霍光的忠诚，父子爵位极重，势力压倒王室。看他那副耿耿于怀的样子，常有不满之心。最近在东宫私宴上，有轻视皇太子的神色。陛下隐忍宽容他，臣担心陛下百年之后，宗庙必然荆棘丛生，这是心腹的重病，希望陛下考虑。石勒沉默不语，但最终没有听从。等到石勒死后，石继龙挟持石弘，让他登上前殿，命令逮捕程霞、徐光交给廷尉，召唤自己的儿子10岁，率领士兵入宫担任警卫，文武官员没有不逃散的。石弘非常恐惧，要把帝位让给石继龙。石继龙说，君王去世而世子即位， 我怎么敢扰乱呢？石红哭着坚决推让，石继龙发怒说，如果他不胜任，天下自然会有公义，哪里用得着你事先谈论。于是在咸和七年逼迫石红即位，改年号为延熙，文武百官都升一级。诛杀城侠徐光。石红册封石继龙为丞相、魏王、大单于、加九锡，把魏郡等13个郡作为封地，总领百官。石继龙假意坚决推辞，很久才接受任命，赦免他封地内死刑以下的犯人，立石继龙的妻子正式为魏王后，儿子十岁为魏太子，加授史持节、侍中、大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大将军、录尚书事。石宣为史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冀州刺史，封河间王。石涛为前锋将军、司隶校尉，封乐安王。石尊为齐王，石建为代王，石褒为乐平王。调任太原王石宾为张武王。石勒原来的文武旧臣都补任左右丞相的闲职，石继龙府中的旧属亲信全部安排到台省的要害部门，命名太子宫为重训宫，石勒的妻子刘氏以下都住进去，挑选其中美丽贤淑的，以及石勒的车马、珍宝、服饰用品中的上等品都收入自己的官署。镇军将军奎安兼任左仆射，尚书郭英为右仆射。刘氏对石堪说，皇家的气运覆灭不会太久了，王打算怎么对付呢？石堪说，先帝的旧臣都已经被排斥在外，军队不再由人控制，宫殿之内没有办法筹划。我请求出奔到滚州，占据领丘，挟持南阳王作为盟主，发布太后诏令给各州牧、郡守、征、镇等，命令他们各自率领一兵共同讨伐凶暴叛逆，没有不成功的。刘氏说，事情紧急了，可以赶快出发，恐怕事情拖延发生变化。石堪答应，穿着便服轻装骑马袭击滚州，错过了约定时间，没有攻克，于是向南逃奔到乔城。石继龙派他的部将郭泰等人追击他，在城父抓获石堪，送到襄国用火烤死他，征召石辉回到襄国。刘氏的计谋泄露，石继龙杀了他，尊奉石红的母亲程氏为皇太后。当时石生镇守关中，石朗镇守洛阳，分别在两个镇起兵。石继龙留下儿子十岁守卫襄国，统帅步兵骑兵70,000人在金庸攻打石朗。金庸城溃败，俘获石朗，砍掉他的脚，然后杀了他。进军攻打长安，任命石挺为前锋大都督。石生派将军郭权率领鲜卑社规部众20,000人作为前锋抵御，石生统帅大军随后出发，驻扎在蒲坂。前锋和石挺在潼关大战，石生军队战败，石挺和丞相左长史刘伟都战死。石继龙退逃到渑池，尸体枕藉300多里。鲜卑秘密和石继龙勾结，背叛石生攻击他。石生当时停留在蒲坂，不知道石挺已死，恐惧单人匹马逃往长安。郭权于是又收拢部众3,000人，和乐器校尉石广在渭水湾区处对峙。石生于是离开长安，潜藏在鸡头山。将军蒋英坚守长安。石继龙听说石生逃跑，进军入关，进攻长安，10多天攻克，斩杀蒋英等人，分别派遣各位将领驻扎在迁县。迁徙雍州、秦州的汉族和戎族10多万户到关东。石生的部下在鸡头山杀了石生。石继龙回到襄国，大赦天下，暗示石红命令自己建立魏台，完全按照魏国辅助汉朝的先例。郭权因为石生失败，占据上归归顺朝廷，诏令任命郭权为镇西将军、秦州刺史。于是金兆、新平、扶风、冯翊、北地都响应他。石红的镇西将军石广和郭权交战，战败。石继龙派郭敖和他的儿子石宾等人率领步兵骑兵40,000人讨伐，驻扎在华阴。上归的豪强家族杀了郭权投降。迁徙秦州30,000多户到青州、滨州各郡。南堤、杨南迪等送来人质通好求和。长安人陈良夫逃奔到黑羌，招诱北羌四角王伯巨大等人侵扰北地，冯翊和石宾相持。石涛等人率领骑兵包抄伯巨大的后路，和石宾夹击，打败了他们。伯巨大逃奔到马栏山。郭敖等人孤军深入追击败兵，被羌人打败，死掉10/7。 石兵等人收兵回到三城。石继龙听说后大怒，派使者杀了郭敖。石宏有愤怒的言论，石继龙囚禁了他。石宏带着印玺绶带亲自到石继龙那里，说明禅让帝位的意思。石继龙说，天下人自然会有议论，为什么自己谈论这个呢？石宏回宫，对着他母亲流泪说，先帝真的没有留下什么了。不久，石继龙派丞相郭英池符节进宫，废黜石宏为海阳王。石宏从容不迫地走上车，神色自若，对群臣说，不能继承大统，有愧于列位君主，这也是天命已去，还有什么可说的。百官没有不流泪的，工人们放声大哭。咸康元年，把石宏和程氏以及石宏、石辉囚禁在重训宫，不久杀了他们。石宏在位两年，当时22岁。张宾，字孟孙，是赵郡中丘人，父亲张尧曾任中山太守。张宾年少时好学，广泛涉猎经史，不作章句之学，豁达有大节，曾对兄弟说，我自认为智谋见识不亚于张子房，只是没有遇到汉高祖罢了。任中丘王帐下都督不是他的喜好，因病免职。等到永嘉大乱，石勒任刘元海的辅汉将军和诸将攻占山东，张宾对亲近的人说，我观察过的将领很多了，只有胡将军可以和他共同成就大事。于是提着剑到军营门口大喊请求拜见，石勒也没有觉得他奇特。后来逐渐进献谋划，石勒才认为他不同寻常，提拔他为主谋。谋略没有虚发，计策没有遗漏，成就石勒的基业都是张宾的功劳。等到担任右长史、大执法，封濮阳侯，任职待遇优厚显赫，所受宠幸当时第一。但他谦虚恭敬谨慎，敞开胸怀礼贤下士，世人无论闲鱼，拜访他的人没有不让他尽情表达的。整肃百官，杜绝私人亲昵，入朝则进献正言，出朝则归功于君主。石勒非常器重他，每次朝会常常为他端正容貌，精简言辞，称呼他为右侯，而不叫他的名字，在石勒的朝廷中没有人能和他相比。等到他去世，石勒亲临哭吊，悲痛感动左右，追赠散骑常侍、右光禄大夫、仪同三司，谥号为景。将要下葬时，送到正阳门，望着他的灵柩流泪，对左右说，上天不想让我成就事业吗？为什么这么早夺走我的右侯啊？程霞代替他担任右长史，石勒每次和程霞商议，有意见不合时就叹息说，右侯离我而去，让我和这些人共事，难道不是很残酷吗？于是整天流泪。